系曾经睇过呢套舞台剧或者啊电影《Les Miserables》，中文翻译有唔同嘅版本同埋名词吓，叫做孤星泪。当然呢个孤星泪特别系指到其中一个女主角，但系有其他嘅翻译亦为悲惨世界，因为喺呢个故事里面。不单止一个人，其实是整个形容当时法国的时代是在一个悲惨的世界。而原本这个字的意思 Les Miserables 是可怜的人们的意思。法国大文豪 Victor Hugo 雨果在1862年写了一本长篇的小说，后来不少的导演将它编制成为电影。1980年是舞台劇，在纽约百老汇。另外最近2012年大概三年前，英国一个导演 Tom Hooper 将它亦改编成为电影，是相当卖座。故事发生在1815年一个囚犯 Jean Valjean 因为自己肚饿，妹妹和家人肚饿，所以偷面包被判入狱5年。坐监的时候，屡次曾经是逃狱，但是被捉拿，所以加判14年，一坐19年。出监之后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是因为自己是携带着一个被假释，还要经常要回警局去报到囚犯这个黄色身份证，所以到处不受欢迎。虽然出了监好似自由，却是仍然一个被捆绑的人，多次被人拒绝，没有工作，露宿街头，内心充满着愤怒。有个晚上他去了一个教堂，竟然得到神父接济供应他的食宿，但是他里面的贪婪再次暴露出来。正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偷了教堂里面名贵的银器，在摸黑当中走出教堂，竟然又再一次被警察捉拿，带回到教堂认人。警察就说，你看这个偷了你们教堂银器的贼。神父就笑眯眯对警察说，他不是小偷啊，他不是偷了我的东西，其实他身上那件银器是我送给他的礼物啊。然后很慈祥对Sean就说，你还漏了一件没拿，所以回到教堂拿另外一件名贵的银器送给Sean。Sean深受感动，不过他就决意要脱离这个假释囚犯的身份，他决定不再去警察局那里报告，远走高飞，改名换姓，那个新的地方，那个新的生活。但是负责看守的那个警官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决意要将这个囚犯拘捕归案。8年之后， Sean 已经是到另一个城市开了工厂，发了达，是被人尊重一个成功人士，是当地的市长。有一次在一间工厂做工，一个女工名叫做 Fantine 是被厂长欺压，她欠了很多债，所以走投无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妓女赚钱还债。有一次当她接客的时候，非常愤怒，将他的顾客打伤。那市长 Sean 为了要帮助这个女工 Fantine， 所以就去到法庭做他的证人，为他辩护。但结果竟然在法庭上遇到他以前这位的警官，认出这个就是他正想多年来缉拿归案的疑犯，假释的囚犯 Sean。当时的 Sean 心里面非常矛盾， 一来他要逃难逃走，但是又想帮助这个妓女范天他的女工。正当时候本来要捉拿他那个警官就对他说，对不起，我认错人，因为另外已经有警察是捉到这个犯案的疑犯，所以你是平安无事。所以这个事实放在 Shine 的面前，他心里面非常的矛盾，很大的挣扎。一方面当然他可以绝口不认，因为已经有人做好替死鬼，所以以后他一生不需要带着这个是假释囚犯的身份，不再被这个烙印这个阴影是笼罩着他。但这方面他也都知道，假如他应讲而不讲，他的良心会受到责备，他不忍心一个无辜的人替他受罪。终于他在法庭面前勇敢的承认他是警官所指出那个假释的囚犯 Sean。 不过他过去多年来心灵里面这个枷锁，就是因为他的诚实、他的勇气、他的坦白，反而得着释放。当然这个故事还没讲完，不过已经够了。我们的重点就是讲到，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很多人都好像这个假释囚犯 Sean 一样，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际遇，可能很多是不公平、不幸的际遇。这些不同的枷锁、不同的捆绑就一直绑着我们。不过其实最痛苦的就是，都不是这些不公平的际遇，这些不是这些有形的枷锁，而是我们那些内心无形的枷锁。1950年代呢，一个前国民党党员逃难到香港，因为写不得在大陆那些财产前途，就叫太太和仔女不如回乡下看看情况怎样，如果情况稳定呢，我们就搬回来。怎知太太回到乡下就被批斗，忍受不住就吊颈自杀。从此以后，这个丈夫活在内疚之中。有一天，他的女儿上学，学校教他唱歌，回家继续唱，不知为什么就唱到一句，人家有母，我无母。爸爸听见怒火冲天，一巴打过去，个女儿不知发生什么事，呆了。直到这个丈夫年老的时候，后来信了耶稣，心灵的枷锁才稍微得着释放。另外一个小朋友在美国加州3岁，妈妈就离世了，爸爸要出差，暂时由爷爷去照顾几日。那这个孙住睡在楼上，爷爷睡在楼下。爷爷跟孙说，我们一起祈祷，祈完祷就熄灯睡觉了。咁爷爷翻到自己楼下嘅房，唔到3分钟，楼上嘅孙走落嚟，同爷爷话：阿爷爷你 OK 嘛？你有冇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咧，就上嚟揾我啦。其实个意思就话：爷爷我有问题啊。我爷爷就回答话：爷爷冇问题，你即管放心啦。孙翻上去瞓，唔到3分钟又落嚟。爷爷啊，我特别落嚟。看看你是 OK 定不 OK 啊。於是爺爺當然知道他的心態，就說你是不是想爺爺上來陪你睡啊？我孫就說答是啊。所以爺爺從樓下到樓上陪個孫，一到房3歲小佬哥大聲喊 I miss mommy，我怀念妈妈。3岁细佬哥妈妈就离开，非常的凄凉，心灵里面一直有一个惧怕的枷锁。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带着这些无形的枷锁来锁住我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有这些这么奇怪的习惯，以为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最大的捆绑都不是这些环境所造成的枷锁，而好像孤星泪悲惨世界一个可怜的人那个法庭里面的警官，一个律法主义者，在他眼中就只有黑和白，这个世界只有是与非，没有中间的，只有律法，没有人情的，也没有人性的，只有规条规矩，是没有爱的。他才是一个真正被捆绑的人。当他最后发觉到原来他想缉拿归案这个囚犯 Sean 竟然是不照规矩饶他一命，那个时候这个警官开始觉得非常的迷惑，在他痛苦挣扎之中，他情愿选择是跳海自杀这条路。世界上最大的捆绑就是没有了人性这个捆绑。今天我们看看这段的经文是相当有意思，就是两个被囚禁的人，一个就是被疾病肉身被囚禁的女人，她软弱的身躯被疾病缠身足足18年，过着痛苦的生活，而另一个就是有地位有道德会堂的主管，不过她被另外一样就是律法主义宗教规条捆绑住他，就好像孤星泪这个警官一样被囚禁住找不出路。可能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是否也是被囚禁，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是这个被疾病囚禁的女人，还是被律法规条囚禁的会堂主管呢？等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路加福音第13章这段的经文，耶稣怎样用什么方法来释放这两类不同的人。首先第一段我们看到耶稣释放心灵软弱的人，从第10节到第13节。第10节就很轻描淡写讲到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但是在原文译得如果更加准确，应该是说在其中的一个安息日，在其中的一个会堂耶稣教训人，似乎写得很沉气，但是路加有意思的。首先路加的意思是讲到在安息日会堂讲到是耶稣经常的习惯，他常常都在安息日在会堂教训人，但路加要强调的耶稣在这个会堂不是其他会堂，在这个安息日不是以前的安息日或者以后的安息日去教训人，没错，耶稣经常去会堂亦在安息日去讲道，也经常治病或者赶鬼，但在路加福音里面其实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在会堂里面在安息日当中的讲道，之后耶稣不再在会堂里面讲道了，因为同在会堂里面已经是产生极大的分歧摩擦冲突，就好像今天的讲员假如被邀请到中国大陆的三字教会讲道，开始的时候讲得都几合当局的心水，但讲讲后来就公开指责政府里面的弊病，之后三字教会就邀请你以后不需要再来讲道了，最后一次。这个就是耶稣在那个安息日在那个会堂讲道的重要意义，是路加所强调，而就是因为这次和宗教领袖的冲突，所以以后 不再聚安息日在会堂讲道。当耶稣在其他的安息日，在其他的地方，在家里或者是旷野里面有讲道，但是路加在这段 的重点并不是说，哇，耶稣很厉害，能够医好这个十八年驼背的女人，更犀利过现在我们去看那个那些脊椎治疗师 chiropractor， 要摸你不知道几个月推拿，甚至要做手术，耶稣一摸很犀利，十八年驼背的女人就立刻可以直起腰来。但路加的重点就是耶稣与宗教领袖强烈的抹面的冲突，从此大家就你行各行各路。第十一节讲到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这个翻译不是太准确，有少少误导，原文不是被鬼附 demon possess， 只是一个软弱的灵，甚至或者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说 disabling spirit， 即是说在她的心灵上有残障或者是软弱的灵，这解很多现代的灵恩派今天这一季我们主学所教导的就将样样的问题都是归咎到邪灵污鬼引致的。为什么你成日打麻雀啊？就因为你里面有一个麻雀鬼或者是贪心鬼缠着你，所以成日打麻雀。为什么你长短脚啊？因为有一个长短脚鬼缠着你，所以你只脚长，另一只脚短。为什么这个女人驼背？有只驼背鬼上了她身缠着她，所以这个女人驼背十八年了。为什么你听到的时候成日瞌眼瞓呢？可能有只贪瞓鬼缠着你，所以讲到的时候就都瞌眼瞓。灵恩派就常常说要赶鬼医病，强调任何的问题都说梗系有只鬼缠住你啦，所以就常常要做驱魔人赶鬼，咁赶咗你就冇事啦。阿路加唔系咁嘅意思，只系话呢个女人佢系有软弱的灵十八年之久。阿路加系一个医生，佢唔单止从呢个角度睇呢件事，佢亦从神学角度去分析。十六节就形容，佢话耶稣形容呢个女人系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原来呢个神学意就话，人嗰个疾病唔一定系佢犯罪。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瞎眼嘅人，门徒见到就问耶稣话：系咪呢个人自己犯罪，还是佢父母犯咗罪，所以佢生来就盲眼？耶稣话唔系。可能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弟兄姊妹生病，是不是因为犯罪呢？不一定。路加在这里所强调的这个女人是被捆绑，撒旦捆绑十八年，是象征着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时代，是一个撒旦掌权的时代。所以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底下。卧在即好似被俘虏嘅被俘虏嘅人一样，要趴喺地上，瞓喺地上，咁啊统治你嘅嗰啲嘅军兵嘅，着住对军鞋，踩住你嘅喉咙，踩住你嘅头，卧在嗰个恶者嘅手下。呢个系路加所强调嘅神学。我哋而家现今呢个世界，仍然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充满着死亡权势的世界，是因为亚当夏娃始祖犯罪，所以我们整个世界就被罪恶被死亡笼罩。罗马书第五章都讲到说，罪就是因为一人进入了这个世界，死也都有因为罪而临到众人了，所以死亡就临到众人。而死亡最大的痛苦都不是因为是临死前那个肉身的痛苦，而是分离与我们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分离。 死亡的权势，撒旦的权势是笼罩着这个世界。这个女人驼背十八年，是因为她在这个撒旦所掌权的世界里面生活，难免刚刚九一过去，2001年世贸中心两座大楼，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厦，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空中的飞机，几千人身亡当中，除了非信徒亦有信徒在当中，我们无论是信徒与非信徒都仍然活在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核制之中。事实上疾病带来的那个痛苦不单止是肉身的痛苦，而是我们的生命是被捆绑住。真正的捆绑不是单单因为我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健康失恋甚至失去了生命，而这些失去了带来的捆绑就是使人陷于自卑、自怜、自咎和苦涩当中，这个是真正的捆绑。四章十八节那里耶稣即是讲回路加福音前面，耶稣第一次在会堂里面讲道，曾经宣告过当他读完以赛亚书那段经文之后读紧以赛亚书那段的时候，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使我叫被掳的得释放，然后宣告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知道我就是尼赛亚，要释放被掳的人。所以路加福音十三章这个故事和这个神迹的医治是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是要被叫那些被捆绑的人，无论肉体或心灵被捆绑的人得着释放。然而我们从圣经其他的经文来对比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没错，这个是释放，不过不是全部的释放，而是 already 不记得 but not yet 的释放，即是说已经被释放但还未完全得到的释放。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保罗在他讲到我们基督徒成圣得荣，即得荣耀那个过程，就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保罗意思就话，虽然我们现在信耶稣，虽然神预定我们将来要得荣耀，包括复活荣耀的身体，今天我们不同的痛，牙痛、脚痛、胃痛等等风湿骨痛，将来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就没有这些的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要过去。保罗说我们信耶稣已经得释放 already， 但今天我们仍然伏在虚空之下，我们仍然要面对生老病死的分离，就算敬虔的约伯难免他的财产损失，他的儿女一日之间全部死去，这个痛苦的分离仍然是活在败坏的核制之中，我们仍然是期待将来那个完全的荣耀的释放。 今日我哋信耶稣唔系代表着话我哋可以免疫，唔需要患 cancer 癌症，唔需要再面对肉身嘅痛苦同埋死亡。我哋系喺呢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但未完全得着嘅释放。耶稣来到要释放我哋脱离死亡嘅辖制。现在我们在这个过程，直到主再来，我们将来就完全得着荣耀的释放。因此在教会当中，就算是最近有人离世，有人病危，我们不明白，我们问为什么，老家告诉他知道，现在我们是活在这个撒旦 被撒旦捆绑的时代，一直到我们将来主再来，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的释放。所以我们仍然会难过，好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讲到的，我们不舍得。不过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永恒的盼望，将来这个短暂的分离换来永恒的团聚，在天家再会。或者过去十年当中，有不少曾经在这个礼堂坐你旁边的人，一同跟你唱诗敬拜，甚至在台上带我们唱诗或者弹琴的人，今天不在这里。我们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还未完成的释放之中，圣经就是让我们知道，真正的荣耀释放不是今天，是将来。所以我们如今尚存的有信，亦都有望，盼望。第十二节，耶稣就说你脱离这病了，那个文法是被动词，意思就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很厉害，自己很能干，自己能够医好自己，而是被耶稣医好。脱离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被释放，其实应用在我们身上。如果你饶恕一个人，你自己就得释放了。如果我们心里面常常存着苦涩、积怨、愤怒，藏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可能就是最可怜的人。今天很多人有不同的捆绑，就是因为某人一次的错误，一次加在我们身上的创伤，或者一句顶心顶肺的话，我记住成世不肯放，不断在自己脑里面重复又重复，结果怀着这个烙印苦涩，一生被捆绑。为什么不饶恕？为什么不释放自己？为什么不让耶稣释放你呢？当这个妇人被医治之后，圣经话佢就将荣耀归俾神，呢个可以应验在你身上。你愿耶稣释放你吗？第二方面，我哋睇睇呢个会堂嘅主管，系耶稣要释放呢一个被律法捆绑嘅人。当这个管会堂的人见到十八年驼背的女人被医好之后，不是鼓掌、兴奋、高兴，圣经点形容他心情？十四节你看，气愤愤的，自己很不信，为什么耶稣要在我管理这个会堂，在安息日去治病？这个女人驼背十八年，她一直是头耷耷望住地下，望唔到天上蓝色嘅云，蓝色嘅天同白云，因为佢腰弯得一点都不能直起来，可以话抬唔起头做人啊！管会堂嘅人并不是系与喜乐嘅人同乐，并不同佢一齐感谢神，而系愤怒。原因就系因为耶稣系安息日。医病，佢就话，在第十四节话，有六日应当作工，那六日之内 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来求医似乎就是指到这个驼背的女人。不过留意她所说的，她不是单单是对，不是指着这个女人说，或者向着耶稣说，或者是拉开耶稣和这个女人私下，喂，你们破坏了规矩，不如不可以在安息日开门诊症的，而是公开当众在会众面前宣讲说六日可以看病啫。为什么要安息日才做工啊？因为医病是工作来的，破坏了传统又违反摩西的律法。我们想想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或者这个会堂主管是很照顾他的群羊，恐怕这些会众不明白安息日重要的意义，所以要公开纠正这个妇人和耶稣。所以他的理由都不是完全错的，都有一些的道理。他熟悉旧约的律法，十诫里面讲到说当守安息日嘛。而且从医学角度，这个女人不是昨日病啊，病了十八年，病多一日十八年零一日都不会死啫。听日来看医生都没紧要啊。其实很多医院都是 Sabbath， 星期六呢就没什么医生的。为什么要破戒在安息日治病和求医呢？你再留意一下，这段圣经不是这个妇人找耶稣说，耶稣你医医我吧，我驼背十八年好不舒服，而是耶稣主动去医他。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即耶稣是要特登，即是说特登在安息日去医病的，要破戒的。因为耶稣要强调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妇人要得释放，而管会堂的主席你都是被捆绑，被律法捆绑，你被这个无形的枷锁捆绑，你同样需要得释放，而且要在安息日得释放。十五节，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牢牵去饮么？假冒为善这个字就是照剧本做戏的人，即是剧本写你要喊你就喊啦，虽然你喊不出，搽啲白花油都可以喊啦。剧本叫你笑，咁你就要笑啦。可能你心里边啰啰挛，就好似去年自杀美国有名的喜剧演员 Robin Williams。其实一啲都唔开心，但系剧本叫佢笑就笑。所以一个心灵忧郁被捆绑嘅人，最后自杀离世。摩西嘅律法讲到，就算喺安息日啦，你哋都会体谅牛驴牲畜嘅需要，解开佢哋捆绑俾佢饮水啊！主人都顾惜佢嘅牲畜啦，何况我呢？我要在安息日要释放这个驼背十八年的女人，我亦都要在安息日释放管会堂这个主席被律法捆绑多年，同埋在这个会堂里面经常聚会的人，同样是被当时宗教的制度捆绑不得自由的人。所以耶稣强调安息日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立，不是人要为了安息日来到去被束缚捆绑，要守这些死守规条。当耶稣医好这个妇人，耶稣又解释清楚安息日应该得释放这个真理之后，真理是叫你们得以自由。十七节，他的敌人，即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当中一部分的敌人就都惭愧了。那些质问耶稣后来被耶稣纠正的人觉得惭愧了，而其他众人因为耶稣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你是哪种人呢？今天仍然有不少的人，包括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奉公守法，按规矩做事，行得正，企得正。但是可能我们忘记了什么叫人情味，我们被很多传统规条，很多枷锁绑住，自己都不知道，亦同样用这些枷锁去捆绑人。那你是不是这个女，好像这个女人有一个软弱的灵 disabling spirit， 使到你好像是残障，心灵不释放，或者好像这个死守律法的会堂主管，没错，很受规矩，但毫无人情味。如果你是这两种其中一种的人，你是否愿意让耶稣释放你？请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到你面前，多谢你话语的光照，让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主，如果我们里面的灵软弱，愿你释放，使我们刚强。如果我们好像牛奴一样被捆绑，愿你释放我们，能够到生命的泉水那里去领受，使我们里面流出活水江河来。如果我们好像这个会堂的主管，只识是死守律法，但不知道你的爱，愿你今天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明白经历，而且能够分享你的爱。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